知识资产的隐性损耗林晓32岁，在杭州一家 SaaS 公司担任运营负责人。他告诉我一件让他头疼的事，我们团队11个人，每周光写周报和项目周会材料就要花掉将近6小时，可这些内容里至少有七成是互相重复的，谁也不敢不写，这并非个例，而是多数成长型团队的共同窘境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2012年发布的一份企业效率调研企业抽样调查类，样本覆盖七个行业约1800名知识工作者，指出知识型员工平均每周有 1.8 小时耗费在找资料、找旧文档上，约占工作时间的 5%。 如果把这部分时间换算成人力成本，中型团队一年就是一笔不小的隐性开支。更隐蔽的损耗来自重复起草。一份客户方案从空白页写起，往往要3到4小时，而用成熟模板填空，通常45分钟就能产出第一版。两者差距约4倍，却很少被任何报表记录，因为它分散在每个人的日历里，看不见，算不清。我把这种损耗称为沉没税，它不体现在任何成本中心里，却每天都在发生。识别它的第一步是盘点团队过去30天里反复出现的文档类型，多数团队一盘点就能列出12到18种高频场景，每一种背后都是被反复浪费的起草时间。值得强调的是，沉没税会随着团队扩大而放大。10人团队重复写周报，一年浪费约300个工时，到了50人，这一数字会膨胀到1500个工时以上。越早建模板库，复利效应越明显，这也是我把模板库列为知识管理第一账的原因。补充一点，沉没税在远程团队里更隐蔽，因为大家看不见彼此在重复劳动，等到周报里才发现三个人写了同一份客户背景。异步协作越重，模板库的边际价值越高，它把看不见的重复变成了一眼可见的复用。复用模板的降本逻辑，复用模板的核心不是少写字，而是把隐性经验显性化。一份好的周报模板，内部嵌着本周必须对齐的三个维度，新人照着填，就不会漏掉关键进展，也省去主管反复纠错的成本。深圳一家跨境电商团队约60人在2024年做了一次内部实验，把9类高频文档做成模板后，新人的首次产出达标率从 41% 提升到 73%， 平均上手周期由14天缩短到9天，相当于为每个新人省下近一周的磨合时间。从成本角度算账，假设团队月均产出220份文档，模板化后每份节省35分钟，一个月可是放约128个工时，相当于多出 1.6 个全职人力，投入到真正创造价值的工作中，而不是在空白处反复组织语言。需要提醒的是，模板不是越多越好。某咨询公司内部审计发现，当模板数量超过120个时，员工选哪个的决策成本反而上升，复用率从 47% 回落到 33%。把模板控制在30到50个黄金区间，既覆盖场景又不制造选择负担，是更稳妥的做法。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杠杆，模板能拉齐质量下限。散写文档质量波动大，主管 30% 的审阅时间花在帮人把结构理顺上，统一模板后，这部分时间可压到 10% 以内，管理带宽被显著释放出来。从组织层面看，模板化还降低了主管审阅的心智负担。统一结构后，主管扫一眼就知道缺哪块，不必通读全文挑格式，管理杠杆被放大，这是很多团队没算进账的隐性收益，长期累积相当可观。模板库的四层结构，我建议把模板库按场景类型格式版本四层组织。第一层场景对应业务环节，如客户沟通、项目复盘、内部汇报，一般6到8个场景足够覆盖九成日常需求，不必追求穷尽。第二层类型在场景之下细分，比如客户沟通下分首次接触、需求确认、续约话术，每个类型2到4个模板。第三层是文件格式，统一为 Docs 或在线文档，避免同一模板出现本地版、云端版两份。第四层是版本号，每份模板带 V1.2 这样的标识， 便于追溯与回滚。实践下来，四层结构能让找模板的点击路径稳定在三步以内，比把40个文件扁平堆在一个文件夹里好用得多，也便于后续权限管理。结构上还有一个细节，把填写示例和空白模板分开存放。示例用来教学，空白用来产出，混在一起容易被人直接改示例，弄脏模板。我们团队据此减少了约60%模板误改，维护者不再每周花时间还原被改花的范本。如果团队已经有一堆散落模板，迁移时建议先按第一层场景建文件夹，再把旧文件归类进去，老文件保留原名加旧字标记，运行一个月确认无人引用后再归档，避免一刀切导致有人找不到历史版本。四层结构还有一个隐藏好处，它天然支持权限分层。场景层可设公开，类型层可按角色开放，版本层只有 owner 能改，权限模型跟着结构走，不必每份模板单独设，运维复杂度大幅下降。命名与分类，规范命名是最容易被忽视却最影响检索的环节。我定的规则是场景下划线类型下划线版本全部用中文或英文短词，总长度控制在14个字符内，例如客户下划线需求确认下划线 V2, 既可读又能被搜索直接命中。分类标签建议固定5个维度，业务线、文档类型、使用频率、适用角色、更新季度。有了这5个标签，内搜时就能用角色等于新人，且类型等于周报这样的组合精准定位，而不必靠记忆翻文件夹。广州一家40人设计工作室推行统一命名后，内部搜索的一次命中率从 52% 提升到 81%。 他们告诉我，关键不是命名多聪明，而是所有人都照同一套写，一致性比花样更重要，规范再漂亮没人执行也是空文。规范还要配套一份命名速查卡，贴在模板库首页，新成员入职第一天就能照着用，避免各凭习惯。3个月后，库里出现3种叫法的同一份模板，到时候连维护者自己都分不清哪个是现行版。我建议每季度抽查一次命名合规率，低于 90% 就组织一次小整改。命名看似琐碎，却是模板库能否被找到的命门，值得用一点行政动作去守护，别让它随人员流动而慢慢失序。命名规范还可以和自动化结合，用脚本扫描文件名，对不合规范的自动标黄并通知 owner, 比人工抽查更省心。我们上线这层校验后，合规率长期稳定在 95% 以上，几乎不再需要专项整顿。模板的生命周期管理模板不是写出来就一劳永逸。业务每半年会变，模板也得跟着迭代。我建议设季度维护日，每季度第一个月的第一周，指定2名负责人过一遍全部模板，判断哪些该升级，哪些该合并。维护动作有3类，删除使用次数连续2季低于5次的考虑下线，合并功能重叠的并成一个，升级大版本改 V 号，小调整改日期。我们去年清退了17个僵尸模板，库容量下降 22%, 找模板反而更快了。每次改动要留变更说明，写清楚为什么改，影响谁。某金融团队因为没留说明，一次模板升级让3个老员工按旧逻辑填了2周，返工损失约22个工时，这类事故本可以用30字说明完全避免。最后给模板设 owner, 每份模板有且只有一个责任人，避免出现大家都觉得有人管，其实没人管的真空地带。30份模板配6到8名 owner, 是比较合理的密度，既不过载也能保证有人在盯。生命周期管理还可以加一个使用看板，展示每份模板近一季的使用次数与满意度评分。连续垫底又无人愿意接手的模板就是候选下线对象，让数据替你做减法，比主观争论该留该删更服众。维护日还能做模板反听，把使用者反馈集中过一遍，哪些字段没人填，哪段说明看不懂，当场记下来排期改。我们靠这个动作，半年内模板的填写完成率从 71% 升到 92%, 实用性肉眼可见地提升。 专业分析要判断模板库值不值得做，先看两个量化指标。其一是复用率等于模板产出文档数除以同类文档总数。行业观察第三方效率机构汇总类显示成熟团队通常落在 40% 到 60% 区间。其二是找模板耗时，可用10秒内命中占比衡量，目标建议定在 75% 以上，低于此值说明结构或命名出了问题。方法论层面，我常用两套框架对比。PARA 框架 Projects Areas Resources Archives 由 Tiago Forte 提出，按是否有实现把信息分四类，适合个人知识管理。CODE 框架 Capture Organize Distill Express 强调先收再减后输出，更适合团队产出流。对模板库而言， PARA 的结构更贴合按场景归档， CODE 的 Distill 步骤则能指导模板精简，二者可组合使用。真实案例，成都一家80人软件外包公司2023年上线模板库前，标前文档平均 4.2 小时每份，按 PARA 四层重构配统一命名后，6个月内复用率从 12% 升到 47%， 单份耗时降到 1.1 小时，一年节省约1900个工时，相当于白减 2.4 个全职人力。可落地度量指标建议设四个，一、月度复用率目标大于等于 45%， 二、模板平均找时目标小于等于10秒，三、僵尸模板占比目标小于等于 8%， 四、新人首产达标率目标大于等于 70%。 执行清单，第一周盘点高频文档，第二周搭四层结构，第三周定命名规范，第四周设 owner 与季度维护日，并在看板埋好使用数据。需要说明 ,40% 到 60% 的复用率区间来自多家效率机构的横向汇总，并非某单次实验的精确值，团队应结合自身场景设定基线再逐步抬升，不必一开始就追求高位。最后提醒，专业分析的价值不在堆指标，而在用指标驱动动作。每个数字背后都要对应一个 owner 和一条改进项，否则仪表盘只是好看的摆设。我们坚持指标动作复查的小循环，模板库才持续向好。五个落地误区。误区一，把模板库当归档箱。不少人建完就丢进去不管，半年后里面 60% 是过时的。模板库是活的系统，需要维护节奏，不是仓库，建成就结束的心态最容易让它沦为摆设。误区二，追求数量。前面提过，超过120个模板时选择成本反升。先聚焦20个最高频场景，跑通再扩，比一次性铺80个更稳，也能让团队先尝到甜头再投入精力。误区三，只给模板不给事例。新人面对空白表单容易不知所措，配一份脱敏事例，填写准确率能提升约25个百分点，教学成本远低于事后一个个纠错。误区四，强制全员用。硬性命令往往引发抵触。我们用默认推荐加成功率公式的温和方式，三个月后自愿复用率反而到了 58%， 比下指标更可持续。误区五，忽视权限。模板被随意改写会失真。设只读模板加可填副本的权限模型，误改率可降到接近零，维护者也不必先还原再发版，整体协作更顺。还有一点，误区清单本身也要更新，每半年回看一次，把团队新踩的坑补进去，让这份清单跟着组织一起成长，而不是写成一次就锁死，失去了对现实的解释力，否则他自己也会变成过时的文档。推广与考核机制，模板库上线后推广比建设更难。我们采用内部标杆法，先说服两个活跃小组全量使用，把他们的提效数据如周报耗时下降 52% 做成一页看板公式，用身边例子说服身边人。考核上不建议与绩效强绑定，容易变味。更稳妥的是设月度复用之星，奖励复用率高且反馈改进建议多的成员，物质成本控制在人均50元以内的小激励，重在认可而非施压。上海一家150人制造企业把模板库使用纳入新人转正的参考项之一非硬指标， 半年内新人文档规范度评分从 3.1 分5分制升到 4.2 分，说明温和的导向比强制更有效。最后做季度复盘会，用数据说话，本季复用率多少，省了多少工时，哪个模板较被嫌弃。透明的数据比口号更能推动持续使用，也让投入资源有了可衡量的回报。推广还可以借力默认模板设置，新建文档时系统自动套用对应模板，员工删掉空白也比从零写快。我们开启默认套用后，周报类模板的复用率当月就涨了18个百分点，几乎零推广成本。推广的尽头是不用想就用。当新人遇到场景，第一反应是打开对应模板，而不是新建空白页，模板库才算真正长进团队的习惯里，这时候它带来的提效才开始复利式累积。模板库与知识库的衔接，模板库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和知识库应当彼此打通。我们把高频模板直接挂到知识库对应主题的页面里，员工查资料时顺手就能拿到产出骨架，使用率因此比单独入口高出约三成，取用路径被大幅缩短。打通的另一个好处是版本同源，知识库里的方法论更新后，相关模板能同步提示升级，避免员工拿着旧模板套新标准。我们用一条自动通知把二者拴住，标准错配率明显下降，也不必手动逐个改模板。我们还在模板里嵌入参考知识链接，填写时遇到不确定的概念，一点就能跳到知识库的详细说明。这种上下文及时补给，让新人少跑了大量来回询问的路，主管也从重复答疑里被解放出来，双方都轻松。从运营角度看，模板库和知识库共用一套分类法最省事。两套分类会逼着维护者双份劳动，也逼着用户两次学习。我们统一后用一套标签体系，维护成本几乎减半，新内容的归位也变得直观。最后提醒，衔接的边界要清楚，知识库回答为什么，模板回答怎么做，二者互补而非替代。我们把这条原则写进使用说明，避免有人把长篇方法论塞进模板，反而把模板搞得臃肿难用，背离了提效初衷。 FAQ 问，我们团队只有八个人，有必要建模板库吗？答，有必要，但规模要做小。八人团队先聚焦10到15个最高频文档、周报、会议纪要、需求单就够，不用四层结构那么重。下一步可先花一个下午把这几份做出来，试用两周再看效果。问，模板和知识库有什么区别？答，知识库偏存资料，模板库偏产出的骨架。简单说，知识库回答我们过去做了什么，模板回答下次怎么做才标准。两者互补，先有模板库上手更快。下一步可把模板嵌进知识库同一入口。问，老员工不愿意把自己经验写成模板怎么办？答，别强求他写，改用访谈代写，你跟他开30分钟会，录音后由你整理成模板初稿，再让他改。成都那家公司用这招，两个月收集到23份一线模板。下一步可设小额奖励引导。问，模板多久更新一次合适？答，高频模板周报类建议每季度过一次，低频模板年度复盘半年一次即可。关键是设 owner 和季度维护日，而不是等出问题才改。下一步可在日历里固定提醒，避免遗忘。问，怎么判断一份模板该不该下线？答，看两个信号，连续两季使用次数低于5次，或同场景出现两份以上功能重叠的模板，满足其一就可合并或归档。下一步可建一个待清理清单，每月审视一次。问，模板库用什么工具承载比较好？答，小团队用飞书 Notion 的模板功能即可，20人内不必上专业系统，重点是结构和命名而非工具本身。下一步可先从现有协作平台的模板能力试起，跑通再考虑升级。